鸡蛋别放同个篮子，广告投放也是。全台最大播客托管平台 First Story 的 DAI 动态广告，一笔预算就能投放至数百档属性相符的节目，广告触及极大化，运用 Podcast 的长尾流量提升广告效益，并提供完整结案报告与建议。即刻来信 First Story 投放广告，即享受85折优惠。详情请见节目资讯栏。
他从下午3点开始，然后到晚上8:30，总共好像
干好健康时间，
好像6个团。嗯、然后有6个团这样，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是只剩下下面3个团，然后我就觉得也刚好，因为其实我听到最后一个团的时候，我耳朵已经有点受不了，就是现场就是
太吵
太大声，然后我的回到饭店还是耳鸣这样，嗯，然后反正看到这3个团刚好风格都不太一样，第一个团就有点像是乒乓那首歌的那种团、就是那种日本老男人，留一个胡子，然后戴那种绅士帽，三个老男人在台上弹吉他，然后就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哦，这个很日本，就跟我想象中的一样。
是，
然后在第二团就是那个烧音室、他们就先在台上那个试音的时候，主唱就还穿着一个大衣，然后留那种长头发，然后全部烫蓬。
男生吗？
男生，他眼睛下面还画2条黑线这样。哦，对，就画就是眼睛下面各画一条黑线，然后说哦，这个感觉蛮酷的，就他那个发型就像那个约翰兰农那样，然后就 OK 蛮酷的。就结果他开始上台表演的时候，他穿一套连身然后偏紧的豹纹装，
干超帅，
然后绑一个皮带在那边，然后他们就是那种超疯狂的大动作，会在台上跳，然后在台上就是各种跳舞，然后他们其中有一句歌词就是什么 Odo-san， 然后什么 Okajang Gomen Nasai， 然后下面的那群粉丝就一起 Gomen Nasai， 这样我觉得
干好爽、
就超重。看到那团之后我真的是笑着看完，然后大家在那边就是会跳舞跳得很开心，一直到灯亮的时候，我突然看到前面站第一排那些很嗨的那些女孩子，然后他们就开始在转过来聊天，最年轻的应该也跟我们爸妈一样大哦，
好扯，
这个真是整个吓傻。然后我看到一个小小只的女生背影看，觉得哦超可爱，
我知道原本像阿妈，
对对对对对对，
原本要去搭讪，干、
就她转过来就是姑婆的年纪，就是
好冲击哦，
真的很冲击。然后我就觉得我们运气超好哦。我先讲完最后那个团，然后最后那个团它叫做 The Cigarettes and the Coffee and Cigarettes。然后我想说，哇，这个团名就是
很 emo。
对，然后就出来三个就是穿西装的日本大叔。这个时候，所有坐着的观众全部都站起来，大家是在等那一团。
干，
就那些前面就是很嗨的时候，也坐在旁边那些人，他们其实就在等那一团
啊。真的很强吗？还就很嗨。
我觉得他们没有烧音室嗨哦，但是他们也是很硬派。然后他们比较，我觉得他们比较酷。他比较帅一点
啊。那歌找得到吗？应该找得到吧，
那团的应该找得到、
okay.
但是像烧音室我找不到、
okay.
然後我们等一下可以找时间来听一下。
可惜啊。
然后反正我觉得我当下太冲击了，因为我就觉得说，哇，就是运气超好。我有朋友他去名古屋的时候也有去 Live House， 他就说哦，那边就是很多年轻人，然后就是年轻人乐团表演这样。然后我们就是很随机的，我就找了我们住的地方附近有好几间 Live House， 然后因为他那个有太多日文我完全看不懂，然后你用 Google 翻成中文我还是看不懂，
就没笑。
对、然后我就直接传给我们这个日文家教老师、我说哎、可以帮我看一下、
你可以来一趟吗？
他这个要怎么订票吗？或者我要怎么确定他有没有票这样。
okay, okay.
就跟我讲说哦，我第一个看到的 Live House 他好像叫做 Kyoto Mojo， 就说啊，这个是你要是这个乐团的会员、你才能买票。
OK，
就要当他们会员好像会年缴多少钱这样。哦，我觉得哦很酷耶，这个在台湾应该是
好像没有听过。
对，没有听过这样。他就说哦，这个票也要还是要用抽的。那我就知道说啊，那这个一定没有、这个一定这个一定
没戏。
然后后来就找到其中这个我们去的那家叫 Kyoto Muse， 他就说哎、这好像可以直接跟乐团买票，然后就传连接给我，我就看稍微看了一下，然后上网查了一下几个名字，发现说哎、没什么人听对，所以应该还好。时间到了之后我们就走去那间，然后就这样慢慢走上去，你知道、多少还是会有一点
不安
不安感、嗯嗯、那个就有点像是你可能第一次去 The Wall、哦、对不对，第一次 The Wall 走下去那个墙壁上全部都是贴满满乱乱的、嗯、一堆海报，然后
那都是用口香糖贴
就很昏暗，感觉不是一个善良的地
方，友善的，
对
对 对,
对、嗯、不是不是猫咪咖啡厅的，
对对对，也不是女仆咖啡厅，
女仆咖啡
有点介在中间吧
对，我刚才想说哎、欸，女仆咖啡厅如果第一次去可能也会有点怕怕，嗯，然后反正就是不是一个很友善的地方、嗯、那你在台湾你就没差、嗯、你就知道说这个啊，这个地方是安全的，但你今天来到这个日本、嗯、哦，来到这个京都，
你只能孤注一掷，
对，你就想说嗯，好奇怪哦、嗯、好，然后反正就走到上面，哎、欸，这边就跟台湾有点像，你就在这个楼梯的就是一个楼梯口这边，然后看到有一个瘦瘦的然后留着小胡子的日本人，穿的潮潮的、
啊、在那边卖票，
对，在那卖票、啊啊啊、我在日本我都讲英文嘛，跟他说啊啊，我们两个人然后怎么样这样，他一开始跟我们讲了一些什么、啊、我就说啊，所以是卖完了嘛， sold out， 然后说、啊、哦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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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然后就赶快跟我们说哦，就是有票，他只是想跟我们讲说今天有六组乐团，前三组已经表演完了、oh. 所以你只能看到后面几组，然后我们那时候是现场买、oh. 所以一张票好像5200还是5400日元、
oh, 所以他没有帮你打折，
没有、
oh, 真的 不会做
的我有想说、欸、干就剩三组，
算一半吧，
对
啊，
对啊，算我便宜一点这样、oh. 然后反正我们还是买了，然后我们上去之后呢，我们只有看到一个年轻女孩子，然后其他全部都是阿姨跟大叔，我就觉得我们运气很好，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这么特别的演出吗，因为我在台湾我觉得很难见到这种场合、欸、除了李宗盛跟伍佰的演唱会、
啊、白冰冰
对对对、然后你更不要提乐团，我那时候就在回想说台湾有哪些乐团当他有演出的时候会是有一堆我们爸妈年纪的听众，
五月天吧，哦，差不多了，五月天可能会 差不多那个年纪，
五月天可能是我们这个叔叔叔叔姑姑辈的，
对啊对对对，
然后可是五月天也有很多年轻人、然后我们今天去的那个地方他就是基本上没有年轻人，
乐团可能真的比较少啊。
对，
台湾的乐团，
我觉得伍佰啊，
伍佰、
算乐团吧？伍佰算摇滚，
不算乐团。嗯，伍佰算一种音乐的种类，
算一种音乐的品味。
对 对, 對、台湾流行乐的分支，
伍佰，就台湾流行乐跟伍佰。
对对对对对。
反正我就想说，哎、欸，台湾好像都没有这种机会。嗯，然后我今天到那个场合，然后台上表演的人就也跟我爸妈年纪差不多大。就那种感觉就真的是 你会觉得太酷了，欸，他们表演的东西也还是很帅，
是可以想象，
对，但我也可以想象说就是可能日本当地的年轻人就不会来，
会不屑这种地方，
也许
太不酷了，
太不酷了，就是他们太酷了，对，你们最酷的，应该要这样讲，哦，反正我当下就觉得哦，那个冲击感很高，那为什么冲击感很高，主要是因为我看到了刚刚讲那个烧音室这个乐团，对，我觉得他让我看到了一种选择，你知道吗？
傻小，
就是我那时候脑补很多，就看到第三团的时候，因为我耳朵已经快坏掉了，现场音乐太大声，我耳鸣了大概一个小
时，其实那时候已经听不太到他们的音乐。
所以看第三团的时候，我一直在想那个刚第二团带给我那个感受到底是什么。我心里一直觉得说，假如今天台湾的热音社有一组高中生，
全部都是老人，
不是不是不是，他们就是也把自己打扮得很浮夸，就跟我看到那个乐团主唱，他可能就穿那个连身的豹纹
、啊、
然后或是甚至他就穿学校的制服，只是他的表演是很浮夸的，就他们可能会在台上就是手转最大圈刷吉他、嗯、然后一直跳、嗯、然后唱他们喜欢的歌，然后用那种很夸张的方式在表演，我可以想象说在现场听得懂的人一定很少，就以高中生那个年纪来说，
是是，其实我也想过这件事情，
你说你以前的时候也想要做这件事情，
不是不是，以前是我就是这段时间在听可能7080就是最疯狂的那个摇滚乐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说以前高中如果开这种歌然后用这种方式去表演的话真的会很帅，
哦，是很帅吗？
对我来说会很，就是那个帅跟高中那个帅其实感觉不太一样，但真的会很帅，
对，我那时候想就是现场的反应到底会怎么样，哦，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嗯感觉会根据场地的不同然后会有不同的一些反应，因为高中生会表演的场合大概有两种、嗯、一种就是一样是那种 live house 你租下来的场馆，另外一种可能是那个校庆
操场，
对、野台的演出，
对，
就假如说今天是野台演出，感觉少了一些灯光或是这个环境的魅力，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欸，好奇怪哦，
这些人到底在冲三小
但我想就是如果他真的愿意做这个尝试然后做这种类型的表演，就是会帅到 炸天。
哎、欸，如果现在高中生想要做这样表演，打电话给我好不好？
对啊，我们就帮你拍好
吧，我可以帮你提供任何你需要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
那你可能要先把那个彩排的影片寄给我，确认一下到底是不是跟我想的一样，
你到底酷不酷？
对对对，因为超解的。
因为我一直在想说，哎、欸，这个东西如果回到我们高中那个时候去看，它到底成不成立？它可不可以让你在学校变得很酷？那为什么会想到这件事情呢？就是因为我在看到这个现场表演之前，我一定会在网上看过很多很疯狂的表演、
啊是啊、
像 Red Hot Chili Pepper 他们有场表演、他们在老路上套了一只袜子，然后表演整场，就是还是有这种很疯狂演出。然后影片都看过，但是你没有看过现场的。当你第一次在现场，你真的亲临这种表演，而且我人还是在日本，又那个外国滤镜 又套上去，
是
你当下的那个冲击感会很强，
是
你就在想说，为什么他们愿意选择这种美学？然后他们为什么可以还这么帅，还这么酷？然后台下的那些阿姨女粉丝为什么可以为他们这样子疯狂？为什么台下的那些阿姨他们接受这个东西？然后这个团成立了29年以来，这群粉丝以年纪看起来好像的确跟了他们29年，
是不可能前三个礼拜才突然听到这个团来听吧？
对啊，对啊，感觉很困难。
哦，我觉得有一点那个俗套的讲法，但是我觉得那个自信是很重要的，就是我觉得那是某种程度来说应该算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你想在、他在台上就是带着观众一起喊他的歌词，
对，
那个是要有很强大的领袖魅力的。
可是真的有欸，就是我什么都听不懂嘛，
对啊，
根本听不懂他日文在唱什么、然后他中间休息在换歌的时候，我也都听不懂他到底在讲什么、但是我完全可以跟着
他们搞不好都在对你开玩笑，
没有人知道
台湾人、大家看后面有个台湾人哦，我们一起来对他讲一些东西，反正他也听不懂，
然后大家都很默契，
然后大家这样哈哈哈，然后你以为他在讲笑话，所以你也跟着笑。
日本人好坏，
超排外。
好，反正我后来就是有给自己一个小小结论。我从很多地方来看，在看他的街景或是他们的穿搭，然后他们的公园，因为我看到很多他们的公园。好，公园这件事情我可以先提出来讲一下，因为我看到他们公园都是比较社区型的公园。那我必须得说啊，台湾的公园真的做得超级高级的
啊、真的、
就日本他们，我看到一个公园里面有一个那种组合式的，就是有个溜滑梯然后可以爬，大部分公园都会放一格在那里嘛，然后荡秋千，然后还有那种结构式的，它可以攀爬上去。我那时候看到在一个公园看到这三个东西，这是我看到最多设施的公园
哦。
对
，OK，
这是看到最大
okay, okay.
然后最多设施的公园。然后其他很多公园它就只有一个石头溜滑梯，就一个。对，但很漂亮，因为
我印象中的日本公园也是这样子，
对不对？
而且我是很小的时候在日本就住，可能一个月这样子。
哦，对，
所以我小时候是会去那样子的公园玩的。然后听你这样一讲，我以前一直觉得我在玩的是沙子，但后来发现我玩的应该是土。
哎、对，
因为他们就太简朴了，所以不会有一个沙坑。
因为这日本的国家比较老嘛，跟台湾比起来，像我去这个京都动物园、我去的时候，它这个成立120周年，
哇，
比台湾建国时间还长。对，所以台湾相对来说很年轻。
是，
对，所以我们的公园超级赞。这真的不是我要讲，我的台湾的公园真的是好玩到你不管几岁，其实你都会想要过去看一下。包括我们住在这个偏僻的五谷啊，
是啊，
我们旁边的一个公园现在也很高级、
超扯。我每次开车回家，先看到我都会跟我朋友炫耀一下。
五谷没什么、
五谷终于要复兴了。
真的，我们的公园长得还不错。
对，真的还不错。
我觉得甚至可以问这个公园盖一个捷运站。拜托啦，
我会为这个公园盖一个 7， 就盖在它中间，因为人潮过多。
我觉得这个是我这次在看，我觉得这个台湾这个屌打日本的地方，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可能这个做成政绩来说，大家会很有感。
我刚才想讲这个，
对，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就是哦，这个内湖，哦，这个五谷，哦，这个天母，有这种很高级很好的公园，而且你要说这些公园，它一定都在市中，我现在都谈论台北啊。就是北部，其他地方我不清楚。
当然，
但是就是台北的很多公园，我觉得你很少看到很破旧的公园，很难。
真的很难吗？
你想一下，有吗？
我是想不太到，但我一直想要试着反驳，因为我觉得台北对我来说是就是一个很 cyberpunk 的一个都市中。
确实啦，
就是它可能很整齐，但是它地上可能会有很多垃圾。
哦，我觉得至少大家对公园的这个印象都是它还算干净。
是啊，
然后东西都还算行。
是啦、我透过这15秒好好思考了一下，其实找不太出什么反例。
因为我刚其实想一下，假如说今天有个公园它破破旧旧脏脏的，感觉很快就会被反应。 就你用想的就知道，如果我是住在这个社区的人，我一定会很快跟我的里长反应，然后里长可能就要去跟议员反应，然后这公园就会翻修，议员
就要跟立委反应，然后这公园就拆掉
重盖
重盖
盖捷运站回到刚刚提到这个看到他们的街景的部分、啊、就我觉得台湾在种树这一块，以我这个月我去了新加坡然后去日本来说，台湾的种树好像可以再加强一点，
有待加强
有待加强、嗯、新加坡的这个树非常非常多，
新加坡根本就是一个雨林，
对对，有种
虽然是在赤道上面，但是你晒不太到太阳
对，
我们都是那些树在晒真的、
嗯、新加坡的这个，
所以新加坡人都白白然后瘦瘦然后在地上然后走路很慢因为晒不到太阳，没有维生素 D
然后日本的这个树不用讲，我刚好去的时间是银杏跟那个枫叶 啊，这个真的是
太美了吧，
对、啊、其实去哪里都漂亮，你怎么拍都长很像的全部都是枫叶，
都是红红的，
对，红红黄黄，
就枫叶一直在掉，一直把你的相机挡住回来再翻照片，每一张都一样，
怎么都长一样，
都被枫叶挡住，
其实去哪里真的很漂亮、okay. 然后刚好京都就是随便走都是很大间的寺庙、就是真的就是街景不用讲，然后再来就是穿搭的部分，我觉得这个大家无法否认啦，因为日系穿搭是一种风格嘛，
是啊，
然后没有什么台式穿搭这种东西，
可以想到几个但是都不尽理想
对感觉是被拿来开玩笑
的，对 对, 對，
然后尤其是日系穿搭，我觉得台湾算是一个广受流行、备受爱戴的一个风穿搭风格，
是就算没有明确的使用，但是也悄悄的融入到你的穿搭风格之
中，是啊，你就先盘点一下你最常穿的衣服哪些是 Uniqlo 的就好了，再来就是硬体上的部分了，就我刚刚说要选择这部分嘛，之前聊一集这个美感见解，
是
然后我们举了例子说当你有好的美感教育，你就不会变成八加九，就一个很随便的，
对，一个莫名其妙的结论，
对，一个去脉络的结论是这样，
对 对, 对，无脉络，
对对 对, 对，没有脉络的结论会长这样，
是
那我后来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他说其实美感是提供一种选择，让你不要去从众你就不会不好看，因为你在选择你喜欢的东西放到自己身上，而不是去选择说现在大家都觉得真理裤很好看然后我去穿真理裤，这个日本逛下来我觉得我逛到有点走火入魔，我是一个很喜欢逛街买衣服的人，在台湾的时候就 是然后因为我知道说我这个时间点要去日本，所以其实我这半年来我都没有买衣服，
哇，
对，我都很克制没有买衣服这样，然后一到日本的时候我发现我有点下不了手，因为我通常台湾一家店可以逛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然后日本的我 都以这个 Second Street 来举例好了，这个台湾日本都有嘛，那日本的 Second Street 比台湾的大可能两倍 1.5 倍
wow,
然后同类型的店家就是以男装现在都讲男装了，有同类型的店家以男装来说数量可能多了10倍，
好好嗨哦，
所以你会无从逛起，
你的标准突然会变得很高，
对，你就不知道说你到底该怎么挑衣服，我是跟我弟去嘛，
是啊，
然后我在一家店逛，我也不敢逛太久，
你弟已经打完一轮神奇宝贝了
已经在破这个
第二周目，
对啊，二周目，你怎么已经破到四天王了，这是第二次然后我又不好意思逛太久，然后我只要走下楼可能走个10公尺啊，甚至不用到10公尺，旁边就是又两家，
哇，好痛苦哦。
对啊，然后你就会，我就一直走，
就先去买 Switch 的卡带，
看一下，要再看一下，然后到最后我已经跟我弟说，啊，好好不看了，因为再看下去
没完没了，
没完没了，真没完没了，所以变成说我那些连锁店我直接全部省略，
哦，
什么 Binks 啊，
哇，
然后 Global War，
哦，
就是全部都省略，
那些不是都很便吗？就是相对台湾价格来说，
是，但我就全部去看二手衣
okay, ，OK，
因为我就觉得说那些店相对来说台湾也有，
是，
对，那二手的一些他们的店
会比较特色一点，
会比较我没有看过，然后说好，那就逛那些。为什么要讲这些？是因为他们的衣服选择大概数量是台湾的10倍到100倍，我不知道，no. 就他们的东西的选择是这样。好，你不喜欢逛那些店，你不喜欢逛街，那就是 Uniqlo， 那就是 GU。就是这些他们就超大然后去哪里都看到连锁品牌，那这些的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他们不会卖不好看的东西， 你最普通的选择最普通的东西可能就是 Uniqlo，
可是 Uniqlo 确实是有一些蛮不好看的单品，
对，但是日本的选择又比台湾的选择更多，
好，所以那个几率变低了，
对，然后你在路上 你看到的人大部分都也都是把自己整理得很干净，而且他们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是他们的选择太多，然后再加上他们的美学，然后导致说他们的穿衣服可以非常好看，明明都穿全黑，
是，
然后就是他们的大衣上可能就会有一条比较鲜艳的橘色的一条一个拼接的一块或是什么、
哦、
就是可以让他们自己在这个很简单的风格里面然后有一点自己的品味、
嗯、
然后这个东西是常态，
是
因为我一直在 狂看这件事情，然后后来得出来结论就是哦，除了他们的这个美学教育，但我不懂他们的美学教育嘛，
当然，
但我懂他们的硬体嘛，因为我就是去那边消费的人，
是是是，
然后我觉得他们硬体提供的这个商品多到爆炸，就我觉得去日本、
嗯、
很多时候都是在买东西，包括在环球影城里面，
嗯，
你知道环球影城像马里奥他那个地方，他其实大的设施只有三个
啊、哦，真的、哦，
对这个。嗯，去过环球影城你一定知道，但没有去过的人我觉得你不会知道，因为我就不知道、
嗯、我也不知道，
我想说这么大那应该会有很多游乐设施吧、嗯、但它其实每一区的游乐设施基本上都不会超过三个，
嗯，
就很特别，它有很多小的游戏、嗯、然后跟一堆的商店，所以其实在里面购物是一个很大的乐趣来源之一。
好，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吧，
可以，
完完全可以理解，
绝对可以理解，
就是它的门票很贵，然后你在里、嗯、但你还是很愿意在里面消费，因为你被他那个现场营造出那个环境给催眠了，而且我觉得
钱都变成魔法币，他不是单纯的那个
钱都是马六的金币。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最特别的点是我在这个环球影城园区的时候，我不会有一种我是来游乐园的感觉，我觉得我很像在看一个超大型的展览，因为我觉得他游玩部分其实很单纯，就你的手游一定比他好玩，你手游得到的这个刺激多巴胺、
哦、
一定比他还
讲、哦、就对了，
对，但是他现场的东西太好看了，尤其是马里奥区，因为他最新嘛，你会有一种就是哇，这个真的是真实的世界嘛，就是我看到的真实世界、
哦、
好像只剩天空看起来是、
realistic，
对对、其他东西一切都好扯哦，这怎么会长这样啊，为什么我可以看到我在 ND 从小从那个 NDS L、
嗯，
然后 3DS， 然后 Wii、
嗯、
然后到现在 Switch 的马里奥的东西全部实体化在你眼前、
啊、好想去哦，
但对我来说我就会觉得那个是一个去一次就好的地方、
哦、
因为人太多了、
哦 okay、
然后我的那个兴趣没有在那里，因为我在那边 我基本上没有购物， 我带了一只 Cookie Monster 回来，是我玩游戏就丢那种沙包把东西打倒的时候赢到的
OK OK，
我的购物在里面是一个很大的取得快乐的来源、
嗯、
对，但我还好，对，我吃了很多那个火鸟头
火鸡腿 对， 對， 對， 對，
火鸟鸡腿、
嗯、我去环球影城的时候还没有哈利波特也没有马里奥，但火鸡腿那时候就有了，
哦，所以那时候侏罗纪就有了，
对对对对对，
哦，你去的时候没有哈利波特、啊、
没有，很小很小的时候去，
哇，
国小还国中的时候去的吧，
这次去环球影城我觉得最大的心得是这样，我觉得他们打造一个梦幻的展览，
嗯，
我自己觉得真的比起游乐园你说它是一个超巨型的展览，
超巨型的特展，
对、我觉得这个讲法会比较好，因为我、哦、对我们来对我跟我弟来说里面玩什么游戏都不太是重点，重点就是、
啊、真的、哦、
我们在玩游戏时候看到他现场做的那些硬体，对，举例来说我们第一个游戏玩马里奥赛车，他就是四个人一台车子，你可以想象游乐园就是排队嘛，然后就一台车子这样嗯开过来，
是，
然后四个人坐上去，那你坐上去之后呢，如果你有买他现场的手表，你可以逼一下这个方向盘，然后就会登录、
哦、
然后你就可以得到一些特别的道具，戴上一个、类似 VR 的眼镜、
啊、
然后它就会投影出前面的那些角色，就是在跟你开马六赛车那些角色、
嗯、
你就用龟壳去射它，
看好嗨哦，
对、这个是最有、算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活动，然后你射它了之后呢，你只要打到库巴派的 那群人你就会得到金币、
嗯、
那你打到马六派这群人你就会被扣金币，
OK，
然后整个游戏结束之后呢，它会投影出来说园区马六园区开园以来最高分的人是谁，今天就是今天园区一整天最高分的人是谁、
嗯嗯、
还有你这台车上他好像用三台车吧，十二个人
OK，
十二个人你在第几名这样，
哦，
对，我倒数第三了、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以为我很强、嗯、
好糟、哦、
对，反正就是会有这些小小的东西、
okay、
然后当你在排队的时候你旁边的景色景物就都是一些超级高级
被设计过的排队，
我乱讲一个预算，但就是个人的体感、嗯、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们预算多少，但我觉得他们一个房间的预算可能可以布一层楼的北美馆的展这样，
哦，我觉得不止耶、欸
啊、你觉得不止，
我觉得不止，
你觉得不止是不是，
我猜不止绝对不止，
因为我就觉得那些真的是太、嗯、就是
台湾的那些艺术工作者领的钱比你想象中还要少大概60倍吧
因为你会很惊讶，因为当你认真去想说，好，我今天要规划一个马六的园区，嗯，然后我要规划说这个东西长怎样，这个东西它有什么功能，那它在排队的区域它为什么要放在这里，然后它 还需要有各国的人士，然后懂马六的人，然后不懂马六人，然后当这些东西全部合在一起，然后把它盖成一个园区，然后让大家这么满意的时候，嗯，对，你就这时候你就可以想象说，好啦，为什么它 的主要大的设施只有三个，
也够了，
对，也够了，它还有一些小小的游戏，就是我买那个手表，然后你可以去体验一些其他的游戏啊，没有买手表就不行、嗯、哇，这个超资本主义，
是啊是啊，
但超爽、啊、因为我买了手表然后到现场，这个环球影城有一个很特别的点，它有其中一个票是 VIP 票，会有人带着你逛哦，会有工作人带着你逛，工作人他前面就会挂一个 VIP 的那个工作证，
干好屌哦，
哦，这个真的是就是环球影城
尊荣体验
对，它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的体现，你知道吗？
是是是，
然后你就看着某些人，你甚至不用看到那个票，你就看到那家人走过来，你就知道这家人很有钱，
这家人是 VIP
对对对对、嗯、因为我们只看到两组 VIP
OK
对，然后那两组 VIP 的家人走过来就是一副
就是有气场的霸王色霸气，
我觉得那个有钱的体现大家都在于这个小孩的衣服上面哦、oh, ，对，就他们的穿搭的方式，我有点难形容，你知道吗？但你就觉得这个小孩看起来他是亚洲人的脸，但他一副就是吸了
外太外星人的外星人的血，
就一副就是很有国际观的样子。我刚才想要怎么讲会比较圆润？我觉得有国际观应该是一个蛮没有争议的词、
嗯，是是是，
对。
我觉得他们那个 VIP 制度应该要再更夸张一点，真的 真实体现那个资本主义，就是有一般的 VIP， 然后大家看到就觉得哇好厉害哦、就你就看到后面有个南瓜马车经过然后上面就有那个 LED 灯 亮亮的 VVIP，
他们是 VIP666
然后就有工作人员骑着那两只就是那个毛很长的白发，
一只独角兽，然后一只骷髅的马
然后带着他们一家人游玩这个地方，
对，然后都不用排队，嗯我有买这个快速通关票、
okay.
我一直到了现场的时候才知道这个票到底实际上要怎么用、
no.
因为我在买的时候我一直搞不懂，我买这个票它叫做快速通关七然后我就想说七哦，它有七个设施、oh. 然后我就看为什么马里奥设施只有两个啊，因为我那时候想说要很多设施才对啊，因为我重点是要去马里奥这样，后来发现说哦，因为它社区里面只有三个设施，然后最后一个设施是你要买手表才能玩的、
oh. okay.
所以两个设施已经是它的全部了
OK，
然后我就是时间点到了，
okay.
我就走过去排队，因为基本上每个设施都要等60分钟以上，嗯、oh. ，就是你看到他会写说，哎、欸，你还要等多久？就是什么60分钟、80分钟、100分钟都是正常。
OK，
对，那有快速通关的话，他就是会让你走另外一条通道，嗯、oh. ，然后你只需要跟快速通关人排就好，基本上都是在20分钟左右，
oh.
就可以玩到。
啊，很贵吗？
我一个人票大概买了5000多块吧，
台币吗？
台币，
哦、oh. ，
所以就。我觉得我算买到便宜的了
哦，真的、哦，
就是便宜一个可能几百块、1000块吧，
感觉还可以接受。
对，我也觉得还可以接受。嗯、然后那个 VIP 票好像也没有到非常贵，好像是一个人10000多块。
那肯定是要体验一下的。
对，
有点想要升级 VVIP。
突然讲出一个人10000多块去一个游乐园，好像是有点贵啊，
是不太能接受。
对，好像有点贵，嗯、
就如果只是有一个工作人员带着我的话，
没有，就带着你啊，那你不用排队啊。他告诉你该怎么玩，怎么走。
哦，但他会让我看起来很有国际观。买个虚荣，
对，买个虚荣，嗯，他让你看起来很屌，你可以穿的就是超破烂。
旁边的妈妈就说：“来来，去跟他练英文，
去跟他合照。
”很虚荣哎，超爽！
对啊，看到你说，哎、欸，他是 Jackie Chan 啊
，Jackie Chan 你个老二，这个现在几岁？我记得没水，没礼貌。
他可能亚洲人觉得这么有钱的，对不对？电影明星，
功夫明星，
对，功夫明星，
对。
可能那个黑人会叫他小孩去跟你合照，
是啊，斜靠腰，他们全面都是亚洲人，根本就看起来都一样，
啊、
好不好？
对啊，好啦，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环球影城差不多就长这样，在体验这过程。我觉得最后一个最大的结论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巨型展览，你就是在里面走，其实那个门票就蛮值得了。如果你单纯买一张门票的话，好像2000多块。
OK，
对，就是哎、欸，就我就觉得很够，就是我觉得那个就跟你在台湾玩游乐设施的感觉比较不一样，你就真的是很像在看一个秀
，OK，
一个很精彩的秀
，OK，
然后你就会觉得很满意。嗯，然后他们的那种游行啊，然后当 然后每个园区什么小小兵园区什么好莱坞园区纽约区这样、还有一个纽约区也拜托然后纽约区里面就是蜘蛛人而且是惊奇蜘蛛人
OK
对 Sony 的
版权才对
对、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蜘蛛人明年就要停了
哦、
对因为他很久了
OK
他久到怎么样他里面的那个影片会让你觉得是复古风格
哦、
但
Y2K 风格
对对、但其实应该不是应该是他一开始就差不多就长那样
应该是 最新科技
应该差不多就长那样、
okay.
只是硬体就是有慢慢整理跟更新这样、然后哈利波特的园区我弟他是没有看过哈利波特的
是
所以我们晚上回到饭店的时候的行程就是来看哈利波特对我们去完环球影城之后、
okay.
我觉得蛮可爱的就是我们是因为他看了很多整个哈利波特园区的东西嘛然后但他都不知道那是什么
回来恶补
对然后我们后来就对我们就看了两集然后其实、前两集就有蛮多东西就是园区里面有出现那就真的比较经典、
okay.
我弟在看的时候他就会看看这样哦
诶这边我来过刚好
就是哦原来是这个啊哦、okay. 原来是在讲这个啊、就会有这种体验
是 是
蛮有趣的啦、我觉得很少人诶还是很多就我觉得很少人应该是去完环球影城之后才看过哈利波特
我觉得我应该会这样子、
哦、因为你也还没看过
对我还没看过
对然后反正你看过之后再进去会觉得就是哇太神奇了
嗯
怎么可以做成这样
OK
然后甚至有一个湖的水就全部都是黑色的
No.
就是也是哈利波特里面其中一个东西但我有点忘记是哪一段了、
okay.
然后他那一片湖也蛮大但那个水就是全黑的那个蛮震撼的包括那个霍格华兹真的做出来然后霍格华兹里面那种体验的感觉
什么霍格华兹是什么
是哈利波特里面那所学校、
oh.
就所有的故事都是在那个学校里面发生的
我是想到这个名字很熟悉但是我不太确定
是不是那个教授的名字然后霍格华兹就那所学校
okay,
好就有点像是这个师大附
中我知道不要再解释不要再解释很丢脸赶快跳过这个话题
而且我跟你这个没看过人讲、就是在哈利波特的世界里面不止霍格华兹这所学校是、除了师大附中之外、
还有大同高中
对还有中山女
建国高中
北女中然后成功高中这样、
原来是这样
对因为他们其他的学校出现的时候好像有蛮多学校都是只有女生只有男生这样、然后他们就会代表这个刚毅的
好落伍
对J.K. 罗琳
哎哎哦嗯
反正就是会这样然后还有一些小小的表演环球影城就让你觉得说啊好我看完一个超大型的展览、这个我要讲一下我们玩了一个好莱坞的云霄飞车那它多酷呢
你要一直放钱进去它才会开
不是不是它多酷呢就是它的云霄飞车两边是有音响的、然后你有五首歌可以选
OK
就是我那时候乱选就选到一个什么大阪什么京都、大阪の愛什么之类的、然后还有什么 Taylor Swift 啊然后就是他们的一些歌这样、然后都是一些很那个 intense 的你就是在超级可怕的游乐器材上因为它是那种云霄飞车嘛你就会听到那个可能像 Taylor Swift 它是那个叫什么 Shake It Off
哦、Shake It Off
就超嗨、然后超大声超级清楚、
okay.
然后所以你就看为什么那些人在搭那个车我们在排队的时候就看到那些人搭那个车下来大家在跳舞的
哦、oh,
对对对就超级可怕
它是一个移动的演唱会
对对
嗯
对就是超级可怕你真的会觉得你要摔出去然后头很晕然后想要吐这样但是你还是听到超嗨的歌所以你还是会在那边哇哇
好矛盾的好矛盾哦
对啊就是反正就会有这些体验啦所以就是、
okay.
我觉得我蛮推荐大家买快速通关去玩如果它五千多块六千多块一张票是在你的预算内的
你可以玩超过两倍的设施
对我觉得是值得的
OK
我觉得是值得但是其实蛮累的就是七个设施比你听起来的还要多很多
是
对、
okay.
因为你可以稍微考虑一些就是你移动然后、等待的时间进去、对然后你就会觉得有点累
我可能要穿那种跑马拉松的衣服去
没有你可能要带一张椅子
没有腰带会放很多什么能量棒啊能量果冻
我觉得需要、
然后一包烟这样玩太累
你进去之前他会检查你的包包因为你不能带食物进去
啊真的哦
他你在里面消费啊
哦
对啊
OK
啊我们买的东西都是不太需要排队的食物了因为像那种马里奥咖啡厅，它里面会有那种马里奥造型的食物。那个咖啡厅也是80分钟起跳。
但我真的会排爆，我真的会为了买那个买 VIP。
哦，对啊
，VIP 就可以直接进去，是不是？
我觉得 VIP 应该可以，我不知道。
VIP 就进去，然后叫那个快吃完那一桌说你离
开，
离开，你马上离开，
东西带着，我帮你打包好，
全部给我离开，
超过分。但我觉得 VIP 应该是 说不定里面还有休息室。我乱讲，我在乱讲，如果一万多块的票，它可以让我在环球影城里面有休息室的话，我愿意买。
我买烂的、欸。碧姬公主会帮你按摩脚，
好
按摩小腿这样子，然后穿着那个整套的布偶装，
然后是很老的一个日本的师傅，
手艺惊奇，
对，不止视觉效果，就是连技术都留给你。
按一按之后，你有脂肪感，有那个碧姬公主的嘴巴长出来，
还帮你刀疗，然后疗完说：“哦，你有骨刺哦。
”哎，特别请个中国人过去，真是麻烦
啊。啊，环球影城差不多就这样，
okay.
就可以留给大家自己去体验。
嗯，
对。然后如果你真的要去日本，然后你搞不清楚那些规则的话，我觉得你可以来问我，我觉得我会讲比网络上清楚一 点。
哦，真的哦。
对，因为我觉得我在看网络上的东西的时候，很多点他没有讲清楚，会让我搞不懂。
OK，
现在到底是怎样？
搞不好是因为他们没有更新吗？
我觉得也不是，我觉得可能是他们写的太专业。
可能他们就是烂，
讲不了。因为他们写的太专业，
okay.
他们会列出来从门票。怎么买，然后什么东西怎么样，然后建议怎么样，就那个资料就是一大篇这样，
okay.
小论文
太透明了，
小论文，
okay.
会有点难阅读。但其实你抓到几个重点就好了，但那个几个重点他们可能会觉得那太简单了，
就不讲
了，就不写
哦。Oh,
但对我来说，我这个
莫名其妙，
我就觉得我很需要那几个简单的基础这样。
OK，
好，然后这个是环球影城，算是一个我们这趟日本行的一个大活动，
是。
然后再来刚刚讲到那个去 Live House 也是其中一个大活动，因为它很临时。
No.
然后我们运气很好，听到很酷的团。
Okay.
但还有另外两个比较有趣的大活动，也让我对这个日本行的那个感悟蛮深的。
OK，
分别是去京都市立动物园，还有京都水族馆。
哇、oh. ！
我们先讲京都市立动物园
啊，看好想去哦。
京都市立动物园基本上没有游客，没有观光客，
真假？
它人少少，走起来很舒服，因为它不大，它不是那种非常精彩然后很大的动物园。然后你在里面看到的大部分的生物其实
都很普通。
对对，
老鼠。
我跟你讲有松鼠。
我刚下一个要讲的就是松鼠。
对，有松鼠。我不知道为什么。哦、
金龟子。
但有松鼠。
昆虫区只有金龟子跟蚂蚁。
没有昆虫区。然后反正很可爱，很你在这个。日本的影集日本的动画里面、嗯、你会看到就是可能主角们要去动物园约会，
嗯，
会看到那种动物园。
可是其实这样也不错，因为他们不用花很不用他们不会用很不环保的方式把一些野外的动物给运过来。
这个我不知道，
有可能。
对，这个我不知道。
OK，
对，但是你就可以看到非常就是在地的动物园、
okay.
然后那个动物园刚刚有提到嘛，他已经成立，今年是第120周年的、
嗯、
所以它其实有很多东西它稍微可能会稍微旧一点。然后除了看动物有趣之外，我觉得另外一个最有趣的点就是在于说里面全部都是日本的家庭，
对、嗯、
爸爸妈妈带小孩或是妈妈带小孩、
okay.
然后另外一群人就是一些来写生的阿伯，然后一群来摄影的朋友，基本上全部都日本人，你看不到什么讲其他语言的人这样。然后在现场这个它里面的设计的环境，除了外面那个售票机有英文跟中文可以选之外，哎、欸，好像还没有中文可以选，好像只能选英文。你进到里面所有的招牌啊，然后所有的写那些动物的资料、啊，全部都是日文。
哇，
这一点外文都没有的，
嗯、
英文也没有。
你可能要带那个 Vision Pro 进去，你才可以同时看到中文跟英文。
然后可以帮我把那个鸟拉大一点。但我都看不到，
因为你在正在被赶出去的过程之中。
然后你在看那些这个小家庭互动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可爱、
嗯、
第一个是他们把他们的小孩都穿得很好看、
哦、
然后第二个是那些妈妈也都穿得很好看，
又回到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
okay.
然后看他们的互动，然后看他们在玩，你就觉得小孩在哪一国都差不多一样吵、
哦、
就是那种讨人厌的点还会在，但是那个父母给人的感觉就蛮不一样的。
对、
欸、你会觉得说其实他们会带小孩去动物园的这群父母可能在台湾也是啦， 但我先讲日本，
嗯，
他们都会对小孩蛮有耐心，然后蛮陪伴他们的、
哦、
在他跟他们互动，然后他们跟动物们互动，
嗯，
就是当然不可能真的互动去干嘛，但他会跟他们讲说哎、欸，这个动物怎么样，
嗯，
然后或是那个他们妈妈们之间在聊天，然后小孩们之间在玩，就是其实很普通，
好温暖哦。
但是你放到日本，你放到一个异地，你就觉得那个东西很有趣，
是。
然后在京都水族馆、相对来说就比这个市立动物园精彩很多，观光客也比较多，因为它真的、
哦、
对它会有海豚秀啊，
okay,
还有什么
okay, okay.
真理也真的是太好了。它里面有一区是专门放京都特有种， 超酷。但这是一些小小的动物，小小的鱼，然后小小的昆虫，像有一种昆虫叫龙虱，它长得像金龟子，但它是生活在河里的。
嗯，那脚很长吗？
你说的应该另外一个，但它长就是比较像金龟子这样。
OK，
然后是生活在水里，就是有很多这种可爱的东西。然后还有，它日本很喜欢娃娃鱼，或者说娃娃鱼可能就产于日本，我不太清楚。
娃娃鱼，
对，就是六角恐龙，大家知道吧？
知道，
六角恐龙长到最大就是娃娃鱼。
啊，我知道了。OK，
六角恐龙小时候就是粉红色的、白白的、小小只。
没有，他们两个应该是没关系的啦。
欸，可是
六角恐龙，
我原本也觉得没关系，你知道吗？但是我在看他们那个图解的时候，娃娃鱼小时候也是长六角恐龙那样。
哦，
但可能品种不同，我之前我不懂。但是他娃娃鱼的小时候也是有六角恐龙的那个。
我记得六角恐龙那种品种，它一直一辈子就长那个样子。
哦，好，
然后是因为它一些基因缺陷。
哦，
所以就是娃娃鱼那种搞不好才是正常的。
OK，OK，OK。
然
后像娃娃鱼的小时候长得就有点类似六角恐龙那样。
嗯，
对，但它可能没有那么粉红或白，我不知道
那么讨人喜欢。
然后最后成年的娃娃鱼可以长到150公分，
哇，非常巨大，
很不可爱，
就咖啡色黑黑，
咖啡色黑黑，然后看起来黏黏
稠稠的，然后会把你的婴儿吞掉，
就长得蛮不可爱的，蛮恶，讲恶心有点过分了，但就是长得蛮恶的。对，我那时候在水族箱看到一只，就想哇，好大，好酷哦，这样，然后转头看到另外一边的水族箱，大概十几只叠在一起，
好像低能儿啊。我说你。
然后就反正就是你可以看到企鹅啊，然后海豹啊这样。那你看到海豹的时候，你就发现它真的很胖，然后你就觉得说，欸，海豹真的长这样吗？还是因为它被养在动物园？
你的观赏体验怎么那么低智商？好大哦，
好胖
哦，哇，全部叠在一起，金龟子。
没有，然后真的很开心。
OK，
然后再来我的最好就是他们，我觉得他们做最好其实都是那个馆内的动线啊。
嗯，
讲些看起来听起来比较高级的东西，动线啊，规划，
鱼类，
就他们的动线基本上你都一定可以找到可以休息的地方。他们的水母区做得非常非常好，就水母区他们有个是用那种圆形的环状式包起来，会在里面打灯，因为其实水母就是那个颜色嘛，
是，
所以他们透过灯的变化，然后去让那个整个空间看起来很梦幻。
哦，
然后他们有一区的水母很喜欢是，他们会把水母出生一天到出生 1.5 个月摆在不同的箱子里面，然后让你看。然后出生一天的就很像是我今天可能还在吃饭的时候，然后我喝矿泉水，然后不小心咳了一下，然后那个饭里面的一些残渣掉进去，这样就会有很多漂浮的东西。就是出生一天的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他搞不好就是这样子。
没有，
让大家误以为是水母。
对，然后可能你要到可能长到可能两周，你才可以看到说，哦，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小的水母，
原来不是饭粒，
原来不是食物残渣。
嗯，
然后等到一个月的时候，就已经可以远处就看出来一个水母的形状。
哦，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超酷的是，它有一区很漂亮，它用那个玻璃做了玻璃的灯罩，然后都是水母的造型。
哦，嗯，
当下看到就觉得哦，很棒哎，做这样。然后再来，它就有一面墙，上面有一个大张海报，它就是对应着不同水母那个造型的灯。然后是对应着不同的水母，
就真的有这么大的水母？
没有，它就是照着那个水母的样态去做的。
哦，
然后就是有20几种。
哦，okay,
就觉得超嗨，觉得好屌哦。就是他们这个捏成水母造型的灯，不是随便乱捏，各种
是有根据的。
对，他们是照着他们场馆内有的水母，
嗯，
然后去用他们的形态做出来那样的灯罩，
好用心哦。
所以就觉得说，这种小小的地方让人就觉得特别开心，特别嗨。那我们还看到那个小学生来校外教学。
哇，好
讚喔，我上次去那个新加坡的动物园，我发现我蛮喜欢去动物园的。
我也很喜欢去动物园，
我觉得去动物园很开心。
是，
我爸妈问我说，欸，你怎么会特别排这个行程？嗯，我就说就去动物园蛮开心的。
我就说我排了三个三个不同的动物园。
对，就会看到他们的小孩子，就是大家穿着制服，然后在那个海豚区还没开始表演的时候坐在那边吃便当。
哇，好赞喔，
就真的很可爱。
嗯，
然后海豚区的表演很平稳，
okay，
就是没有很激昂，
很不很环保。
就那个海豚看起来像上班族，就是他没有看起来不快乐，但他感觉就是他知道他自己在上班这样。
干听起来都不快乐，
该怎么讲？就是就是我想象中的海豚秀
很敷衍，
应该会很浮夸吧
？OK，
但真的海豚秀，你就会看到
没什么热情这样子，
也不是没什么热情，他们的花招比较没有那么多。
哦，
对，但你知道那个海豚都懂那个人类在讲什么， 但他们的花招没有这么多。
干，好奇怪的体验哦、喔，什么意思啊？
干，我这样有点难讲。
其他国家的海豚是吃那个鱼，然后他们是领红包，看人就觉得哇，好像没什么热情这
样。你会觉得他们真的海豚比较内敛一点，
比较内向。
对，你觉得他们好像不是内向，是比较稳重。
哇靠，
他们不玩那些花招，
比较老。
对，其他的海豚秀表演有一种给你，就是他们群。骑摩托车或者滑滑板的青少年、
啊、我知道那个其他地方的海豚在跳起来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他正在被大家欣赏，然后他有因此而感到兴奋。
哦，
你是怎么看出来？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的？
我从他们的表演的形式开始。
哦，
对，他们其中一个表演是这样、okay、海豚在游泳的时候，然后他会、游得比较贴近水面、然后他的尾巴就开始打水。
OK OK，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就是他在打水的过程，然后他会绕着那个游泳池的边边这样绕一圈打水。那是其中一个表演之一。
哦，太随便了吧。
然后再来他们其他表演，就是他们会从那个水里面跳上来，然后跳很高这样、再掉下去。
OK，
然后他跳很高的时候，你会觉得哇，为什么他可以跳这么高这样？但你就仔细想一下，那可能就是一般海豚可以做到的事情。对对对、但他会听人类的指令，跳完之后会再游回里面，然后去吃东西。
那、下一个表演是把那个鱼的骨头很漂亮的这样撕起来。
没有，下一个表演是在打毛线。哇，超内敛。
我的天哪、
就是没有很浮夸的演出，不会什么跳火圈啊，可能其他地方也不会啦。
是啊，
但就是没有那些
海豚跳火圈。
我想到了，那玩那个球。
哦，
对，他们没有玩那个球。他们没有玩球。应该要玩球吧，就是感觉想象中的海豚表演
应该打电话给那个京都政府。跟他们申诉一下。
我觉得京都的动物园你可以看你个人的个性选择要不要去、就是因为你去完动物园的时候，它其实旁边是京都美术馆，
然后、
还有一个平安宫，然后我就也蛮漂亮的，我在里面求了一个签，然后这个等等可以来讲、
okay.
京都水族馆我蛮推荐大家去的，因为我觉得它弄得太美了。举例来说，他会写出整个这个企鹅的关系图，谁追求谁，然后失败，然后谁后来跟谁在一起。
啊，你说他们自己内部的关系图、哦？
对对，企鹅们的，
好乱哦。
然后还有就是他们会有每一只的介绍。
OK，
对，就是可能说，哎，他叫什么名字，然后写个介绍。像其中一只，他是在这个园区待最久的，他1999年就在了。对，他跟我一样大，
比我还要老哎、欸。
啊，对。然后还会写说，哎，这只是什么什么，然后他的个性比较是怎么样
？INTJ。
哎，如果写这个话超好笑，
超好笑。
就代表说你在 IG、啊，算了算了。好，没事。
你就看到一个是什么一什么什么的，然后他就在地上一直用肚子转圈，把自己模仿成一个陀螺的。
他的一些小小的那种算什么室内的装饰，然后跟动物有关的介绍的看板。我觉得他做的都很好，看了觉得很开心，然后都是非常非常加分的，然后会让你想要认真去看那些看板。第一个主要当然是好看，然后第二个是他们的设计都蛮有意义的，像是那个企鹅的关系图超有趣的、
超
虽然说你完全分不清楚谁是谁，但你就看到说哎、他跟他居然会有求偶失败，就你这样想一想 又可以理解，
他跟他是开放式关系。
他跟大家是开放式关系。因为他是长得最强壮的那只企鹅、
超壮，隐隐约约看到腹肌的线条。
超恶心。然后
他就是一直在那个模仿陀螺那个。
谁想跟他在一起、
在企鹅世界还是一比较吃香。
然后反正甚至说他有一个玻璃柜是放企鹅的羽毛。
Oh,
就是很多企鹅羽毛，然后你会想说、okay. 哦，原来它羽毛拆下来之后是长这样的。我觉得他们在这个小小的设计上都让人觉得蛮愉快的。然后我就这样子逛下来发现说其实我跟我弟这次去日本玩的时候，我们蛮喜欢那种比较接触到当地的行程。因为我们两个都有点怕人很多，所以当我们去到环球影城的时候虽然很开心，但是那个人多很解。然后去清水寺，就这个京都必去的这个寺庙嘛，人也多到不可思议，很拥挤，你就会觉得有一种就是啊，因为我这次是第一次来，所以我需要来这个地方踩点、
就跟之前的金字塔理论是
对对对对 对、然后就好，反正都来了就会这样。但其实我们在走这段路的时候，我们从动物园那边一路走到清水寺、有一小段距离，但中间经过了很多不同的庙，前面的几个庙其实没什么人，逛起来就很舒服、
okay.
你可以感受到它那个庄严的感觉。就你进到这个庙的园区，叫庙的园区有点奇怪，
就进到这个 庙的庭园，庭院，
对，就是因为它都会有围墙嘛，那它就是这样整个围起来，你进到里面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一股平静。
哦，
第一个是那边真的很安静
，OK，
然后第二个是有些他会在里面诵经，有些人到室，你有些室内可以参观，你就可以进去看，就会有师父在那边打坐，
嗯，
这个蛮特别的。我觉得说，你说清水寺有需要特别去看吗？哎，这个问题非常好。哎，就假如说你今天第一次去京都，你心里跟大部分人都
有一些杂念，
你应该要去看一下清水寺。但我真的觉得，比起清水寺，其他的寺庙更让你有它是寺庙的感受，人也比较少。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很在乎说啊，第一次去一定要去踩点的这个行为的话，我觉得你去其他庙也可以。
嗯，
我这边强烈推荐了。
OK，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舒服。走没有人的地方的话，你的旅游体验会比较好。
OK OK，
然后我们在大阪的时候就还应景的吃了章鱼烧，吃了大阪烧、
啊、好赞哦、嗯、
对，然后我们吃大阪烧的时候是在那种桥下的一家小店，里面是一对老夫老妻，他们是这个老板跟老板娘，这样知道我们不是日本人，是从台湾来的时候
就把你们赶出去
太排外了
把你们赶到桥上
桥上是 电车就那个老板就很热情、嗯、开始一直用英文跟我们讲，这样、
啊、
哇，我
完全
听
不懂
那个口音太重了、
嗯、
所以很多东西你要，但他很热情啦，就他还偷偷请我们吃那个咖喱饭，这样
还
有找我们旁边放两碗很小的咖喱饭，就让我们尝尝味道、嗯、然后就拍了、
2 weeks ago make very disgusting you Taiwan eat
欸、你那样听起来超像白人在学亚洲人讲英文，
看我就只会这样子
然后就走到旁边，然后就拍我肩膀一下，说、哎、这个请你们吃、
啊、
我听不懂了，但他们就大概这种感觉，这样
okay, okay, okay.
哇超辣，这样、
哦、
然后就在那边说哈斗
哈斗被骗了
大阪烧啊，我这个算是第一次吃这种传统大阪烧、
哦、
我发现我没有特别喜欢这道料理。
哦怎么说，
就我觉得它吃起来的味道，
什么叫做传统的大阪烧？
就也不要说传统，就是正架杠哎、
欸。哦、oh. ，
我在大阪吃大阪烧够架杠吧？
看我怎么吃，我怎么知道？
因为我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吃大阪烧的印象，可能在台湾有吃过。
OK，
对，反正那时候在大阪吃大阪烧，
好辣好辣，我知道了，
就觉得它吃起来像是没有章鱼的章鱼烧这样。
欸、
那个调味，那个调味
okay, 他们有加猪肉或者
是，有我们加了猪肉虾子跟鱿鱼，这样
太多了吧，
就我们选择这个三种
OK
就混合三色、
嗯、
对、
嗯、
它叫什么三色的大阪烧这样、
嗯、
然后我就吃了，觉得哦就是章鱼烧的味道。
干、欸、我怎么觉得你应该是吃到没那么厉害的，
有可能
因为 我自己蛮喜欢吃大阪烧的。
好，反正我那天吃完就是那个小店的氛围很有啦，因为来吃的都是一些上班族、
嗯、OK
他们下班之后周五的时候下班的时候来吃，这样就觉得、欸、很有这个氛围，觉得自己很像孤独的美食家
okay, okay.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吃，然后吃完之后觉得哦就、嗯、普通
、欸、你知道孤独的美食家前阵子在台湾吗？
哦真的哦，
你们两个身体交换
哦，真的、哦、
台湾孤独美食家跟日本孤独美食家互访彼此
他去哪里九份、
欸、你怎么没有反驳一下我的话，你好意思吗？
我比较觉得
没有，有人被有人看到他就穿着孤独美食家的那套衣服在那个饶河夜市吃面线。
他有摄影机吗？
好像没有摄影机、
啊、他自己来 cosplay 的
我不知道，我觉得蛮酷
蛮酷的、欸
嗯、
而且没有摄影机超酷、欸、
嗯，
要我说他平常就长那样
好，很容易 被看出来。
你要叫他五郎他才理你
哦，已经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啊、
没有还没有下戏、
嗯、太久了，
跟小丑一样、
哇危险。
好，反正大阪烧体验就是那样、
嗯、
就是那种小店的感觉，给人非常非常好。
嗯，
但味道我个人觉得普通。
OK，
但可能跟你讲一样是店家的关系、
嗯、
我觉得好像
也，或者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吃没有章鱼的章鱼烧特别钟爱，
也有可能、嗯、然后我们这几天吃到我觉得最好吃的都是早餐。说来惭愧啊，有两天的早餐我们都吃 Sukiya、
嗯、还好还好，
但
可以接受可以接受，
但是、嗯、Sukiya 的早餐有台湾没有的东西，就台湾有 Sukiya 嘛，日本也有 Sukiya、
嗯、
那日本 Sukiya 它的早餐有这个生鸡蛋拌饭，
台湾也有，
没有生鸡蛋拌饭啦，
他有
生鸡蛋拌饭
有了，有早上的时候有
哈，
那早上一段时间之前有生鸡蛋拌饭，干你
真的假的，
这个截掉
生鸡蛋、欸、
有啦，
你确，
而且很久很久以前就有
屁，我
而且我现
在
回想，而且我现在回想一下，我们两个应该有一起去吃过，
不可能，
看你超级
不可能生鸡蛋，
有啦有啦，台湾的鸡蛋这么好，这么贵，这么难买，那是偏特色料理，感觉有没？
干，
真的有吗？
他是说，他是那个大部分他会直接给你那个温泉蛋，那他说可以免费更换生蛋。
我等一下，我记得他有一个 item 就是生鸡蛋。
我
找一下，
我现在是在官网上面看。干，有哎、欸，他有给你生蛋呢、欸，5点到10点半呢、欸，其实也没有很没有特别早啊。好扯啊、哦！
我说，而且我记得我们一起去吃过。我们很小的时候有一次
生鸡蛋吗？
从我们家骑脚踏车到古亭吃台北第一家 Suki 啊。
我知道，我知道这件
事。那次我们就是吃那个，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其实我觉得那个蛋有点腥。
哦，真的哦。
对，然后又没有很热，所以吃起来就没有很舒适。
然后没有拉肚子，
没有拉肚子，就可能是正常的腥味。但我就那时候的年纪还没有办法接受。哇，你好解哦、喔
喔！
你不会两天都吃那个吧？我等一下赶快订一碗来，在你面前吃一下。哇，好像来到日本一样。
哦、好啦，但是我吃的是纳豆，他没有纳，他有纳豆吗？我看一下。
你不要再看，
他好像没有给纳豆好扯哦！
看你好废哦、喔，
傻爆眼、欸，
好废哦、喔。
好好，反正我在日本吃早餐，我都吃定食，我都吃得很开心这样。哦、好，我其中一天吃汉堡排。套餐好可以了吧？
怎样怎样？
不是 Sukiya 的啦，
哦哦，
但它是汉堡排套餐，
还不错了、啊，还不错了。
干
干没那么严重啊，
好解啊、喔，
是很解，没错啦，
是很解，因为我觉得
蛮幽默。
早餐是我吃到就是每一餐最开心的一餐、欸。
嗯，没事，你那时候很开心就好了。
是啊，
现在再来慢慢反
馈，好，这样也算开心啦。就是我说我在台湾我还是吃得到生鸡蛋拌饭。
哦，对啦，你就继续解释吧。
哎、欸，不行不行，我这件事情保留。等我在台湾我真的吃到生鸡蛋拌饭的时候我们再来聊，
就比日本的还要好吃。直接在现场痛哭流涕，
这个先保留，这个先保留、好，我觉得这个今天就到这里
讲不下去了，
我们来念听众留言。
日本行还有什么好分享的？反正台湾都体验得到。
哎、欸，说实在的，我觉得这一次去其实会有一种这种感受，就我在吃拉面的什么一些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欸，其实台湾拉面现在也越做越好，
是是是，
对，所以你不会觉得有那种哇，日本的什么真的是特别屌，这样。那日本便利商店真的是蛮屌的
哦。台湾
那台湾便利商店
也
很屌、
也越来越厉害了。
对，台湾商店24小时哎、
哦，
光这件事情就很屌。当然，我们的熟食可能还没有那么强，
是。
然后我们很多的那个像御饭团那种东西做的种类
没那么精致，
对，没有那么精致，这个还比不过。
是，
但是我觉得光是24小时这一点就已经可以跟日本不相上下。就即使我们的商品上有一些不同的东西，怎么会聊到便利商店？
没有，你就是在试着挽救你在日本的体验，其实比台湾还要好的。
没有没有没有，
提醒你一下，
我是要跟大家讲说，就是我其实这次在日本想帮大家挑礼物、
哦，
我觉得是有点困难的。
OK， 哎、欸，我觉得陈凯很有心哎、欸，他买的礼物，我这可能等一下在后续，但是他送我礼物，我觉得是很棒的，
哎、欸，很赞吧？
对啊，反观我去奥地利什么都没买，
没有陈正
你不要难过，因为我所有人都没买，
没有没有，因为陈正他有时候他出国的时候，他也会带一点东西给我，
很小的时候。
对，
还有羞耻心的时候，
通常都鸟不拉几。他那时候去英国、啊，高中去英国、啊，他带什么东西给我？他带了一个，
我带一个日式中庭的喷水池回来给他，很小，
很小一个，大概跟一个碗公差不多大。
因为我那时候看到那个，我觉得超级好笑。我去英国买一个回来，超白痴，然后我就买了，然后那个超贵。
然后你插电加水，然后就开始循环。
对对，就你在很多那种国外的中式餐厅会看到的那种东西。
对,
對,
對, 對，然后他以前去澳洲玩。
我买
他买一张无尾熊的明信片给我，然后是那种
3D
的，
转角度会看到不同的，
从无尾熊转变会变袋鼠的，然后他也没有写任何字，他就是一张空白的明信片。
没有，我是现在找说什么什么礼物是最烂的礼物，但他还在礼物的范畴里面。
对，他送我这些鸟不拉几的东西。
还有一个是新加坡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还不错。
你送
我买一个那个独角兽的蜡烛，你有印象吗？我有买吗？还是我没有买？
你应该没有买，
我没有买吗？
你没有
好，那我原本预计要送你，然后它就是一个独角，干，那只有讲有什么屁用？
你讲啊，
它是一个独角兽的蜡烛，然后那个 那个线头在投这样，然后你点走那个图的时候就开始怎么投开始一直融化。可后来发现好像它好像太贵，好像22
新币
新币这样子，
哦，蛮贵的。
对，所以我后来就没买。哦，那我应该是没买。
好，然后反正
那个价钱我记到现在，所以应该是没买。
反正我这次我买给陈政委的东西是一个麦饭石的过滤器。
麦饭石，那个石头叫麦饭石。
我上网查中文好像叫麦饭石。
OK，
有些听众可能知道，因为这个东西好像蛮久的，然后18年开始就有人用。
哦，
那叫它过滤器有点奇怪。嗯，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泡咖啡的时候会需要这个滤纸，
是，
然后还有一个过滤器，那个叫什么？
那个不是过滤器，那个是扶着那个滤纸的。
对，扶着那个滤纸的东西。
对，
那个扶着那个滤纸的东西有很多选项，陶瓷的啊，然后有不锈钢的啊。大家就是把滤纸放上去，咖啡粉放上去，然后
冲
泡咖啡这样。嗯，那我买这个麦饭石的，它是一个环保的东西，它完全不需要滤纸，它是一个摸起来像有点沙沙的石头，然后它
沙子，
对，它其实蛮坚固的，因为我那时候在。老板跟我介绍的时候，他很用力的敲了桌子一下，
感到吓到，
他这样拱，然后我说很坚固，他是石头，
离开。
那你倒水的时候，它是可以留下来的。
嗯，
哎，它很特别的点是，它不只是泡咖啡，你可以拿它来用清酒、用红酒，
就你都可以透过那个来过滤一些东西。
对对对，你就可以拿来过滤。
我刚好看到的那个说明书上面写说，如果你过滤 sake 的话，它喝起来味道会更纯净。
对对对，超酷。
无法想象，
我就想说陈队他有在泡咖啡，他也有在用泡咖啡粉弄咖啡，
是是是，
我想说哎，这个蛮适合的，
我很期待拿那个来试试着冲看看，
因为我也有买一个给我妈这样，对，就买了，因为那时候听到我就觉得好酷哦，
是啊，
哇，这是一个全新的商品是不是啊，我就一直买三个，就后来上网查发现说哦18年就有，
上网回来查发现Suki还也有卖，
然后他发现说啊，台湾也订得到，
对，而且还品质更好。哦不，
那我在日本买，我想说品质应该不会太差。
是啊，
然后
看起来蛮 solid 的。
对对对，然后他就有解说，就是哎，他要怎么去清理啊，然后怎么保养。
看他清理的方式超酷，
对，
他直接放在卡斯炉上面烧，
用火烧。
对对对对，
然后说你也可以泡热水，泡个30秒，煮沸热水泡个30秒。
对啊，就是一个很硬核的一个，
对，它反正它是有点像是一个环保的东西啦，就是你如果你常泡咖啡，然后你有去露营的话，你就不需要再带纸，然后带架子，你只要带那个麦饭石的东西，哎，它又坚固，它又不会碎，
非常方便。
对，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给大家看到，如果我没有剪成精华的话，那应该不会，就可以给大家看到，这是我后来送他的礼物了，没想到他也刚好快生日了，
很赞很赞，
对，就是一个小小的麦饭石，
是有料。
对，然后我还买了一些饼干呐，因为我发现说，哦，我要讲就是，我发现说要买礼物已经不太好买了，因为我在那边逛，我觉得最好买的东西是衣服，那你很难买衣服回来送人，
当然，
除非他在台湾 Uniqlo 先试穿，然后跟你说，哦，我需要
帮我买这一套衣服，这样
对，但我的行李箱放不下一件羽绒外套，
羽绒外套很好放吧，
就是
啊，无关的议题，请继续继续讲，
反正就是这样，我会发现说礼物不好买，
是
因为你可以买一些。日本当地的，但它其实就是一个比较无用、没有实际用途的东西。
嗯，
对，像我买给我女朋友的礼物，就是我买了大概7双袜子。
哦，还不错。
对，
还不错。
就是我觉得，哎，这个很实用。
我也有买袜子当礼物，
对，因为他很喜欢袜子，然后我就挑了很多漂亮的袜子。
OK，
哎，一双都是破百块台币哦，
哇，
对吧？是比较认真的袜子这样。然后都当然还有
功能性的袜子，
然后还有买了一些香烟啦，要送给一些有抽烟的朋友。其实大部分。你在逛的东西，尤其在清水寺那个地方逛的东西，全部就是卖观光客的。他们就是看起来比较日式、比较日系，然后比较整洁的老街，台湾老街的感
觉。然后卖的东西都是台湾制造，
没有卖的东西就是陶筷子、陶、
哦、
筷子
，OK，
陶筷子，然后和服的布，
然后陶筷子。
我就想说，那这个怎么买？买回来送人家一家筷子很奇怪，
是啊是啊，
然后陶瓷又不好带回来，
对对对
对，所以在逛这些地方的时候，我觉得礼物越来越难送了，当世界越来越国际化的
时候，是是是，真的真的，
要找到有趣然后又富有意义跟价值的东西很困难，
真的真的，
所以我们最后在关西机场买了一些饼干，
这个我觉得吃的东西，
吃的东西
最容易可以 relate，
对，就是买个甜点嘛，
对啊，
买个甜点，大家收到哎都开心，好了，这也是。一个心得啦，就是我觉得要买礼物这件事情变得困难，
嗯，是、哦、
对，像我说我买那个麦饭石送陈政委、其实那个好像在 PC Home 也订得到
哦，
但我就是在日本刚好看到嘛、就买，所以
心意比较重要了，
对对对，所以你说那个在他国购买那个独特性好像降低，
是
这种观光大国里面的东西已经不特别、
是
或是要去特别的小店，像鸠居堂，哎、欸，这种地方比较容易看到这些小东西，
嗯、或是 Skia 有很特别的这个圣诞版本，嗯，体验一下大国文化。
那好，今天就到这里了，今天到这里，赶快来念这个听众留言，这样，嗯，哎、欸，今天的听众留言很屌。嗯、对，等一下会有一个就是一个 很酷的事情，
很炸，
没有，这个真的很炸。
那个不是快乐 tips 哦，
啊、哦，这要当快乐 tips 吗？很贱呢、欸，
不是那个很屌哎、欸，
啊、哦，可是这真的
很快乐、欸、推荐一个屌的东西啊，
好、啊，还是今天就只念这个听众，
对，也是不行的，这样大家以后会很激进的一直
在帮我们做一些很疯狂的事情，
莫名其妙，我们做了一件和服，
对，好，那这个我们就来念。那个 Spotify 留言好了，我们 就跳着念这样。嗯，好 ，Spotify 的留言 EP15 最新的这一集，他说：“哈哈，上星期也有感冒，所以没注意到没更新，完美跟上我们的节奏。哎呀，睡哦，
是不要这样子了。
对啊，睡哦，睡哦、嗯，就是啊，拍谁啦？停更没讲，节目上有讲了。嗯，然后再来这个
康复。
好，我们再来念这个 Apple Podcast 的留言。他说。亏了 Tips 这个人留言的这个名称、嗯、他说听完 EP10 想说放假可以去 Link 跨麦，结果在这一集上架的隔一周 Park Life 直接暂停营业，好亏，真的好亏。
所以我们 EP10 有推一间 bar，
对，
然后叫 Park Life， 然后他有没有想要去喝，
喝
就暂停营业，我也不知道他暂停营业了，
我只能说啦，
他的那种营业模式，
对啊，我只能说
偶尔暂停一下休息一下也是不错、啊、
我那时候看到这个留言的时候先讲说哼，老板，你再继续没礼貌一点。对啊，但我觉得可能是其他原因啦，
是啊，
对吧、啊？不一定是服务不好，因为他们其实客人蛮多的、
嗯。是是是。
再来有一个人说，绝对是五星好评啊！
是谁？
然后听完 EP10就好奇去查了一下林智的展览资讯，也看见伟伟的名字出现在艺术家的栏位。此时赫然回想起自己在今年初有非常大的可能曾经在台南新艺奖的讲座上已经见过，甚至听过伟伟和团队介绍创作。然后好几个月后，现在我听你的节目，这真的太酷了！
应该是机会蛮大的，因为台南新艺奖去年得奖的团队应该只有。我们是团队
哦，
对，然后我们确实也有办一个讲座，然后那个讲座来的人其实不多、
OK、嗯、
对，大概三十几个人，
那这个听众其实也蛮酷的、欸、他
还
有去听这个讲座，
蛮、啊、有心的，
对啊，好，列入读书会名单，
读书会名单已经快200个了，不要再列了。
好，下一个人留言，他说想问一下伟伟认不认识信义路孤儿院的两个主持人。
认识啦，认识啦，
认识啦，我也认识啊，
莫名其妙的问题，认识啦、啊、我们就在 Park Life 聊天啊，
对，没错，
是他是我的，他们两个是我高中好妈吉仅存的
师大附
几位朋友之一，
师大附中派，
对对对对，
师大附中帮啦，不是派，
很好笑、嗯、我前年突然想到，就是有一些朋友会说，哇，我高中的时候真的是我人生最快乐一个时候，然后附中人都会说，哇，我念附中的时候真的是我人生最快乐的时候。我今天发现到这个规律，觉得蛮好笑的，
因为你们很有这个学校精神，
有这个傲气啊，
对
对
对，
排名慢慢降下来之后，大家就说，哦，以前读高中的时候真的很快乐，那个时候高中还是台北数一数二的。可怜啊，
现在也还是啦，
现在还是啦，
对啊。好，下一个留言，他是留给美感健检这一集，他说现在是一个学测生啊，对不起，现在是一个学测生、嗯、最常听的 podcast 就是你们的，
是
每次都感觉很有共鸣，一直好奇你们到底几岁，感觉想法都可以很 touch 到学生的心情，但又多了几分成熟，常常得到很多帮助，哈哈哈。 By the way， 看你们的 IG 的形象照让我超惊讶，为什么两个可以这么帅，
这个是不是念过，
对啊，这个是不是念过，
应该是念过，
好，没关系、啊、留下来、
啊、好，谢谢
谢谢你、啊、几岁就是留给大家去探索好了，我们节目上应该都有讲、
啊、大家自己去翻一下，
现在不太想在节目上继续讲自己几岁，
慢慢把我自己的个人资讯低调一点，
对，低调一点、啊、低调一点、嗯、OK， 好，再来是这个 First Story 留言、欸、有一个人留言说不要停更，为什么停更，
嗯，你是吸毒犯吗？
啊、我们就抱歉了，上礼拜生病、嗯，希望我们上一集有回答到你。如果你有听的话
，OK OK OK。
我之前生病，好，再来这个留言啊。他除了是今天最后一个留言之外，嗯，他也是今天的快乐 tips。
太扯了吧？
对啊，
他是写了一篇小说吗？
对啊，
他写了一个散文。
希望这个听众很愿意让我们把这件事情当成快乐 tips 分享。
还有他写了一串程式嘛，打开之后會送给我们的一个游戏。
对啊，你以后抢票都可以抢到。哇塞，那就卖钱了，不要送我们。好，
你可以拿到免费1TB 的 Google Drive。
好，这个人他的这个留言的名称叫做悲剧。
那、
no. 我那时候还想说，哎、欸，完了是要被骂了吗？好，他说真的很喜欢听两人聊天，推推，平常没有听音乐的习惯，最近想要开始培养，就借用了两位的音乐品味，花了一点时间把从钓虾场时期推的歌整理成了一个歌单。如果留言有被念到的话，就顺便分享给其他听众一起享用 Spotify 的歌单连接，他附在下面这样。然后说补充歌单，Spotify 上找不到或我不确定到底是哪一首，1976的态度，理智的人民不需要自由，2012年跨年演唱会版本，然后还有 Soul Flower， 然后绿色背景有三个人，有三个黑人坐云霄飞车，来自何雨宁的推荐，然后陈星汉的表，Yellow Magic， 哦那个
Orchestra，
对 Orchestra， 整个乐团，他说这几个东西他们在那个 Spotify 上找不到，哎，聪明，因为确实找不到、
YouTube 应该都找得到，
这个都是 YouTube 就有了。
然后 Yellow Magic Orchestra 你可能在 Spotify 上要查 YMO、
oh,
就查得到了、YMO、对他们的简称、
okay. 绿色背景有三个黑人坐云霄飞车，那个应该也是 YouTube 才找得到、那个是何雨宁推的、就是我们之前有一集访问我们的朋友这样，
是是是是，
然后我们会把这个Spotify 的歌单连接贴在这一集的资讯，
贴在任何你有办法想象的任何地方，全世界
我觉得这个
的广告、
欸、其实蛮害羞的、欸、
是
就我当我把我刚把这个连接打开的时候、然后我看到里面的，
我看到了我的历史，
对，我看到我看到很多我的音乐，
对，
就觉得、哦、有点赤裸，
而且那个时候其实调查场也是录了两年多了，
对啊，
所以其实每次在推歌的时候都是跟着当下的心境去推的，
那阵子在听的歌
每首歌都可以去很快的连接到我那时候在想的事情，
因为那时候我20岁，然后微微19岁、
欸、
对啊，
天哪，
哇
好可怕哦，
但很多歌我到现在都还在听了，
但很多歌都是蛮有料的歌了，
有没有料我不敢讲，
我推的都蛮有料的，
我推的都蛮嗨的、都很带动你的情绪，这就是我最喜欢
的
风格，
是啦，
所以我们感谢这位悲剧、他好像有这个，他好像叫悲剧女巫啦，但他留言叫悲剧、感谢你、这个真的太屌了，
太屌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留言之后我们两个惊吓，
很激动 啊很激动，
然后很感谢你也愿意分享给其他听众、
没想到我们已经有狂粉了
也不算啦，但就是很感谢你花很多时间做这件事情，
是、
我跟大家讲里面有98首歌而且还不是全部，
而且一首歌平均来说只有在一集里面，
对，
所以他一集一集的听或者是一集一集的点开来去整理，
我们录100集了没有，好像有，差不多应该有100集
了，但是后面就比较少在推歌了，标准鸟生活就变快乐 tips，
快乐 tips，
对，
我们只有推那个
杨乃文的专辑，
杨乃文的专辑，对啊，只能说这件事情很鼓励我们，
是 是
让我们知道的说就是哎、有人愿意为这个标准鸟生活花这么多时间啊、感动感动，
是啊，
列入读书会名单
有人愿意来为标准鸟生活免费提供实习才可以得到的服务
对吧、这就是本周的快乐 tips，
yes，
标准鸟歌单
超屌，
听众帮我们准备的，
对，超扯超扯超扯超扯，
好啦，那这一周差不多就这样、分享了这个日本行
京都之旅
啊，最后再讲一下，就是如果有人这个听众你对于要去环球影城买票这件事情有点不了解的话、欢迎私讯我们，
他讲得很仔细，因为只有这件事情可以私讯他，其他事情就先不要再吵我了，
其他事情就不要讲，苏卡的早安台湾都有好不好，好不好？这个就没差了，
我们都知道，
没错没错、好，那这周就这样，
yes sir，
下周再见，拜拜
拜。